六念在佛法的流行过程当中，然后特别是念佛得到非常的发展，念佛得到非常发展，导致特别举那个就是何谓韦提西夫人说生西方极乐世界嘛，观无量寿佛经嘛。传说为什么会佛为什么会对这个韦提西夫人说这个极乐世界呢？还是因为怎样？还是因为韦提西遭受了悲惨的境遇是吗？有他孩子对吗？孩子忤逆啊，那悲惨的境遇，所以为他说要去，就是因为先前受到这个打击对吧，所以还是为了这个怯弱者，所以龙树在十住毗婆沙论，十住就是十地了，十地就解释十地间的毗婆沙论，这是为了先前怯弱者所做的方便说。所以六念当中念佛法门，它得到非常的发展。然后现在我们说那个净土宗，尤其说那个日本那个真宗哦，真宗，因为日本是神教国家，所以那发展到真宗啊，发展到不需要念佛了，只要信就好，不需要念佛。你看，所以都走偏锋啊，走偏锋，太强调信，但是跟神教差不多了，基本很难分别。所以我们那个净土宗也特别强调信，没有问题，主力信，但是不要走偏锋，不要走偏锋，因为一切智者还是要有智慧，不是那个观经不是要有三福业吗？不是只有念佛，其他都杂行，不是这样的。而且法义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啦，信心为根本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走偏锋，不要一味的就想要那个，那就跟神教一样了，神教就是强调信，信者就能够得永生，对吗？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切的神学，都是为了让他的教徒信，要有信。这个可以去观察哦，一切一切的神学都要适应时代，是吗？那但是他怎么样适应时代？他所说出来的一切都是要让信徒去信。佛法没有问题，佛法是宗教，还是要信都没有问题，但是佛法是自信。不是圣解无因，然后才有得到信吗？所以要正见成就，正信就成就了。所以希望这些我们都好好的把它思维清楚来。再提一次，成佛之道归见三宝章，归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再谈皈依的体现是吗？共世间的共一切众教的皈依，就是信念以为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救济，这是共世间的宗教，因为佛法也是宗教，所以还是要有这样的信，没有问题。但是佛法还有更不共世间的信，更不共世间的皈依，就是自利自依止。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义了。但是我们这样的皈依有没有否定前面那样的皈依呢？共世间的皈依没有否定它。还是信念以为体，归彼即相彼，依彼得救济。但是那个是我们的真上缘，真上缘，这个我们要充分的把它理解清楚来，要很明确。三宝是最吉祥，对吗？它有它的功，不可思议的功德力，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咯，是吧？就好像我们家世好的时候，我们不太害怕，是吧？但是我们不是要欺负别人，不是咯。啊，如果那个，我们初学把那个前面那个，就是皈依、皈见三宝那个两句诵，前面那个加强，而在加强过程当中，我们心就比较那共世间皈依信心加强它，啊，然后在加强当中，我们心就比较安定了，对吗？然后法义再进来，就是自利自依止，是吧？啊，然后就互相的增上，等到我们到了哪一天自利自依止，世人则能弃。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是吗？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很谦卑的， 还是很柔软的。希望我是说了，佛法是能够让我们这样啊，所以我们那个一有自信的时候，我们不会慢心，不会起来，慢心会起来，我们会随时我们自己会知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佛法当中依着这样的法义，让我们一次一次的前进了。这个也能安慰我们了，是吗？我的世间已经这么黑暗了，对吧？因为长夜漫漫的，进入佛法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的，没有佛法，就没有带来没有光明。所以对于那个心情怯弱啊，我就是心情怯弱啊，但是还好，现在好可以去改善它，一次一次的就可以改善它。智慧如果够增上了，我们那个就能够以智来治这个治导这个情了。所以我们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主要文思佛法，让我们智慧提高，让我们有慈悲心，有慈悲心，又让我们那个堪能性，不会怯弱，渐渐要往这个方向去增长它啦，是吗？我们说三心要相应嘛，我们现在是主要以文思，就是智慧，智慧呢，智慧提高了，我们慈悲要提高，慈悲提高的话，我们的信心就要增加，是吗？就三心，真的就是我对于三宝的信心，对于我们学习三宝的那信心都随时增加。这样的增加，我们自利就能够利他，是吗？我们渐渐独立了，我们就比较能够帮助到他人。底下又会说到，就是说到一般的宗教了，一般宗教这个都是一般宗教共同的了。我们说一般的宗教，可以说一般的宗教都是神教了。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一种想依赖、想念的自慰、自我安慰，是吗？有没有它的力量？是有的啦。本是一般宗教所供的，一般宗教就一般就是神教咯。神教徒都是依赖什么？神教徒都是依赖超自然的大力者，从信仰祈祷当中去得到寄托与安慰。这是宗教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有人说那个就是那个鸦片安慰剂，那不是咯，那是需要的啦。那需要，尤其是我们人是不够圆满的，对吗？不够圆满，这需要的。所以我们要皈依三宝，三宝最吉祥，对吗？三宝不会说你信他才得来救济，不信他就不救济，对吗？不会啊。但是那神教信他才能够救济，不信他就不能够救济。念佛的眼里，念佛等的眼里就六念了，以神教的他力，等于说其实这个他力还是自力的，其实还是自力的。你看哦，他力，你说你要知道他力啊，你要会用他力啊，或者你不信，那他力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啊？所以他力还是要透过自力，他力还是要透过自力，以自力为主。你看哦，像你看哦，有些人啊倒下来了，失意了，人家稍微一点跟他鼓励一下，马上就起来。有的人哦，再怎么鼓励，他还是躺在那个地方爬不起来，所以还是自力为主。没有否定他力，自力为主。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让我们变成法器啦，堪受学佛的法器，要先成就法器。所以那个神教的他力其实还是自力。如果是这样的，就是念佛的眼里跟一般神教的那个他力，神教就是一切神所决定，一切你的一切困难要由神来处理，这个要皈依他，要信赖他，什么要一切都要崇拜他，这个这样是眼里是没有什么差别啦。在经中也举那个神教他力来做说明哦，例如那第四天呐、啊，第四天不是告诸天众，他还是要跟有时候还是要跟那个阿修罗战争，对吗？阿修罗，他打到天庭去跟那个第四天作战，什么？他要对那个天众，告天众了。你跟那个阿修罗战争的时候，如果有恐惧的时候，你就要念我床啊，就好像那金，就好像说在部队就惊奇。而这个我床，他名什么？吹拂床， 然后吹服对方呢。如果念彼床就能够恐惧就能够消除了。世尊跟先举这个，然后如是诸商人，如等于旷野中，如果有恐怖者，当念如来是法是身是，就三宝。所以其实这一部分你就看经文这样咯，因为他举那个神教嘛，神教。而我也我们也念三宝，念三宝。恐惧的时候就念三宝。他力的寄托安慰对于怯弱有情确实有相对的作用，没有问题。但是这是一般神教所共有的，所共有的。如果以为这样就能够得解脱，能够成正觉，恐怕不是世尊的本意啦，不是世尊的本意。要在这样的让我们不恐惧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去学佛咯。要自立自一止了。好，接下来一个论题就是要说到在家居士的齁，在家信众的模范人物。这个几个模范人物导师举的是佛寺的在家弟子了。这就看到烈烈的看到古代佛教信众身处当时社会的情况的一般的齁，烈烈看到这一部分。导师举了三位在家居士。他指导师举那个悉达多，悉达多就举孤独长者嘛，还有那个离斯达多兄弟，其实他们都类似的，就是富贵人家，但是又能够布施啊。对于自己举那个悉达多长者了，对于自己的家产，能够离去自我自私的执着，而把它看成是什么？不是自己的财产，他把它看作是佛教徒共有的财产，共有的，这是值得称赞的了，真的。所以又称他几孤独长者是吗？还有导师说那个波斯匿王的大臣离斯达多兄弟，然后这两位兄弟也是一样，这是大富长者广作会师，就布施。这个基本上这三位当中，我本来那个我们不是说有人天行吗？不是持戒，还有升天嘛？基本上我把它相对做对，对都对配了。这个，所以那个第一类的大富长者的广作会师，就是布施圣、布施特圣的例子了。另外一个就是难提波罗，他是一个贫苦的工人，他为什么没有出家？他是为了养活盲目的，就是眼睛都看不到的年老的父母亲呢，所以他不出家，但是他是却过着类似出家的生活。怎么样类似出家的生活？他不与寡妇童女交往，他也不使用奴婢啊，而且不畜象马牛羊，不畜，而且不经营田业商店，而且他受五戒八戒，而且不持不续金银财宝。本来八戒没有这一部分，什么？他不持金银财宝，可以说就是那个就沙弥戒了。他不持这个，不持金银戒了，而且他不做其他事业，他只做什么来养活自己呢？用做陶器来生活，来奉养父母。为什么用这样陶器呢？这个可以属于工业，对吗？工巧嘛，因为农业就是田业，多少是要伤害生命的啦。啊，至于商业呢，就是不免要从中剥削，比较容易，对吗？啊。农畜牧业呢，间接的伤害，所以他采取工业生活，而且佛法当中是没有奴婢的呢，所以他采取工业生活。工业生活就是那个做陶器，而特别说到为什么工业生活有什么的 适当的地方呢，就是工业在自作自活的生活中，因为它还是在家居士自作自活的生活当中，工业它是更适合修学佛法的啦。因为你看呢，农业、商业、畜牧业都有它相对的不圆满的地方啦。对于那个要修学佛法这一部分，有相对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它采取工业，这样就更适合修学佛法。所以他的，我们说在家生活跟出家生活不一样，是吗？这一位的在家居士啊，他有进于出家生活，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本来是要出家，但是他不能够出家，但因为他一出家，他年老，而且又盲目的那个父母亲就没有办法嘛，所以他这个我就把他说到，因为他可以说自力严谨嘛，齁，贫苦工人自力严谨，所以我把他那个持戒圣、持戒殊胜的例子啦，所以胜利。好，接下来就是摩诃难咯。摩诃难是佛的同族兄弟兄嘛，齁。建万王死后就由他设立迦毗罗国的国政了，就是他国主了。因为世尊齁，世尊出家是吗？而且世尊又把他的弟弟啊又都出家啊，所以就接下来就摩诃难了。摩诃难设立了国政，他诚信佛法，佛赞叹他什么心恒悲念一切之类。你导师举一个例子咯，举一个例子，这也是经典的经典的例子，就是琉璃王来攻伐世宗的时候，大肆屠杀。摩诃难不忍心齁，自己同族被杀害，就去见琉璃王了。琉璃王就说，我现在齁，在我自己沉到水里了。我沉到水里之后，我尸体还没有浮上来之前，你不要杀，你让他们去逃命。那琉璃王说，好啊，反正你时间也不会拖很久。但是他一沉到水底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头发绑在树上，所以吹浮不上来。所以久久不上来，所以那个琉璃王就派人下去看，哦，看到原来是这样，所以感动他啦，有这样说法嘛，感动他，所以就没有杀戮了。所以佛弟子的损己利人是怎样的悲壮？我觉得啦，是可能的，是可能。我现在不能，但是我说依着佛法来修学，一生一生的修学是有可能的，也是九劫菩萨是有可能。智慧提高了，慈悲就跟着提高，一切大圣是一切法空寂性，那样是有可能的。这个就可以鼓励着我们向前了，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你如果我自己连那个很粗浅的烦恼都不能改善，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境界？所以是有可能的，但是以我现在能力，就我现在能够去改善，就好像幼稚园有幼稚园应该尽的责任，有幼稚园应该成长的空间，我们要去尽我自己的责任。但是没有否定那个博士严守了，没有否定他，但是我们一步一脚印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进。啊，在这部分，因为他是心恒悲念一切众生，所以他跟慈悲有关系。慈悲啊，如果说到四无量那个样的跟相应的那个慈悲啊，就真正的有那个大力量，大力量。所以我说那四无量胜，四无量胜。我们说要在家居士要修定啊，要修定要修四无量定，对吗？那力量就强大了。那定力是我们说世间力量最大最大的力量，世间最大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定。但是这个还是在世间啊，在家境会就不一样了。善心会的会啊，文思会是不能够得解脱，因为文思会那个风就好像蜡烛，虽然蜡烛点了，但是有风，蜡烛照不清楚了。但是如果没有风，有风就是善心，如果没有风就定心，定心相应那个蜡烛很亮。但是那个蜡烛火 来自哪里？文士会哦，不是修，不是没有风就有蜡烛哦，不是没有风就有蜡烛火，不是啦，还是要文士会。所以如果要修定的话，就四无量定，修四无量定相应的。那你说修四无量定，我不是说我们不是说一直在修，就是你随时，比如说好，你在观呼吸，你在观呼吸的时候，你就要跟我们就要跟慈悲心相应的来修它，不是依持住境界修定最为乐吗？依持住境界啊，然后你可以你的所缘境可以不同，但是你还是依持住境界去修。啊，如果是这样去修的时候，你再去加修四无量，真的去修无量，就从亲疏怨这样去修，那就是水到渠成了，水到渠成。否则你硬压烦恼心现前，你硬压压不来的啦，压的也是不是镇定，也是很非常辛苦的。基本上我们就把第十六章说到这里了，其他的注脚就各位自己看它。注脚是希望我们看得懂哦，我再跟大家共勉了，看得懂哦，更要欢喜看哦。不要说啊，看懂我知道，我知道就这样过去啊，那就太不会欣赏了。我们哦，那个一道好菜哦，你如果吃很快，说好吃好吃哦，那主人哦也说啊，你吃不到我真正好吃那味道了。这要一再一再的去欢喜的去欣喜，一再一再欣喜，就会渐渐的明确了。这样的法对我们就会比较有力量。这样我们就会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好，谈完了在家众的德行，接下来就要谈到出家众的德行了。诶，你说出家众，你说你们是在家众啊，跟出家众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还是听一下啦，还是听一下。因为出家众的主要是八正道，对吗？其实八正道，我们前面那个对于那个在家居士，那无法，对吗？无法也跟八正道做一些对应的，对吗？做一些对应的嘛。其实都可以互相的对应的，只是在说明，我这样再跟各位这样说明哦。只是虽然说在家居士三种共法声闻的在家出家都是修八正道，对吗？都是修，但是在前一章又特别谈到在家居士又有无法。我们无法又可以跟八正道做对比，对吗？匹配嘛。最重要就是那慈悲了。最重要的布施。不同布施。布施有不同。你说持戒也是那个跟慈悲相应嘛，就是护身。但是布施一进来呢，一进来进去，那慈悲重视慈悲的这一部分又更凸显了。所以你看呢，五圣共法的端正法布施第一个出来，大圣不共法的六度布施也特别提出来。所以大圣你看哦，大圣是跟慈悲特别相应的。啊，声闻呢，在家居士还是要跟布施，要有布施提出来，布施独立提出来，37道品没有把布施特别提出来。所以就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在家居士对于那慈悲要特别特别重视他。而大圣也是咯。大圣就六度，对吗？好，那在第十七章呢，那个出家众的德行主要就会说到那个八正道咯。那八正道哦，我们都要学，对吗？在第十七章对那八正道就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了。好，导师在这一章特也用了两节。第一节就说到出家众跟僧伽的生活，就出家生活啦。出家生活是僧伽的生活，就是在团体当中。所以先谈到第一节，就谈到出家众跟他的生活。然后第二节是就会说到解脱的正行。解脱正行当中就有八正道啦。八正道为主，然后再设37道品。好，我们来看那个目次了。目次在第一节，导师基本上用了 两个论题来做说明。因为就是第一节就是出家众以僧伽生活嘛，所以也用了这两方面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出家以入僧，众就是僧啊，就是僧众，出家僧众。所以第一个论题就是出家以入僧，出家以入僧。基本上在这里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了。出家以入僧，就是第一个段落就是出家的意气，出家的意气到底是什么啊？然后过来就谈到出家而入僧啊，出家众嘛，出家而入僧，而要出家而入僧，僧就是也是一个社会哦，因为一个团体嘛，出家而入这个僧团有一个团体，但是这个新僧团新的社会啦，出家就是出离旧社会。我们看出家的意趣，出家的意趣老师先说到，在世尊时代那解脱前，出家比较合适了。世尊那个时代，你要修解脱行，要修解脱行、声闻行，出家比较适合那个时代。那现代呢？现在未必了，尤其我们现在修菩萨行的话，也未必。而且因为现在的社会是自由，是吗？开放，自由开放的社会，不会像古代齁，那个帝国主义，那个君权主义，那个在家会局限。但是为什么出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出家齁，在当时的印度，对君王，对出家众，出家他是恭敬的，尊敬的。而且出家会入一个新的社会嘛。所以当时出家比较合适。而至于出家就是出离旧社会，会说到旧社会的问题。旧社会的问题就会说到家的问题，然后国家制的问题。家就是要家就是那个财产私有嘛，还有男女系数这个。因为这个只要成立家就有这两个问题。诶，这个我们在第九章导师特别有提到嘛，是吗？说到。北齐泸州就没有这个原始社会了，因为有家，所以引发了那个淫道沙妄等等的社会纠纷。那至于国家制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国家制还是立足于家庭，立足于家庭的私欲占有了。因为为什么会有田主啊？我们在第九章我们也看到了，在印度为什么会有田主？田主就是沙地利，因为那时候的经济发生问题了，因为已经有家了，家了私欲增加了，那个地肥就减少了，所以要自己去耕作。但是在耕作过当中，大家因为私欲增加了，又有家庭了，那个财产私有，男女占有，所以那个经济问题就增加，所以要有那个田主就沙地利来去那个公正的裁判，对吗？但是这个还是建立在家，还是家庭的占有私欲为立本于在这里，所以还是不能够彻底的。而且啊，如果国家权力增加、扩展，人民也很苦。既然谈到国家制的问题，对吗？家的问题，接下来导师就会特别提到那五戒。五戒就是世尊为了在家弟子制的五戒了，所以这个五戒也是基于一般的家庭的基础，实在不是完善的道德，不彻底的道德，因为它也是基于在家有一个在家随顺这个在家的这样的那个的社会的情况，随顺他而制的这个。当然这个无碍于说五戒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而且其他的戒也不能够离开五戒的原理原则。五戒原理原则就是什么？自他何乐啊，自他何乐，坚忍持禁戒，什么这个是没有违背的啦，只是说他到底还是立足在家庭本位。那家庭本位他还是要，还是在家庭本位之的基础上呢，还是要自他何乐，是吧？而我们那就近的当然因为家庭本位就有那个占有欲，还有那个私有财产的那个，就会有一些纷争啦，基础在那个基础之上的，它就不是彻底的。但是它原理原则，那就是彻始彻终了。 因为就是像这个，就是我们说五戒就是五大师嘛，还是以护身为主，只是说他的立足点是立足在家庭本位的这一部分，在这里说他不够彻底了，不够彻底。接下来就会说到，哎，旧有的旧社会有的问题，所以要出家。啊，这样出家的真正意义呢？出家真正意义是否定旧社会的价值，而投身于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就是僧团了，就是世尊组织的僧团，那就有何见，对吗？所以接下来就会说到出家而入新的社会、新的世界，那是僧嘛？因为有出家为了什么？解脱生死苦，对吗？但是解脱生死苦，当然需要我们自心烦恼的除，也需要社会的变革了。社会的变革就是在，就是要入僧团就是新的社会了，新的社会。这个环境好，我们才，如果环境不好，我们初学的环境不好，我们怎么可能去修学佛？所以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因为在家的环境不好，所以出家要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所以这个就是大圣特别特别重视这个、哦、大圣特别重视这个，所以大圣是特别重视净土，特别重视净土这个环境。所以可以这样来说，大略可以这样来说咯，大小圣的差别就是大圣是特别特别重视净土，就重视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但是这个净土啊，以佛法的根本意义是重视在哪里？人间净土。所以这个都符合世尊的，你看出家要入僧，世尊对于出家众组织一个僧团，这个僧团是六合合的僧团，新的社会。所以接下来就会第二个论点，就是僧团生活的一般呢、啊，就是世尊所组织僧团，他到底是如何的生活？总之啊，总说就是依着戒律而过集团平等自由的生活，平等而且是自由的生活。那自由生活不能够妨碍他人的自由，妨碍他人就不是自由了，就在那个戒律，这种戒律当中能够达到大家平等，大家自由，就六合见嘛。详细说明就是和合本质的僧团生活了，因为要和合本质要满足了，才有可能和合的表现嘛。所以在这里也特别说到和合的本质了，就是要见合同解，要戒合同行，要利合同均。好，他问的第一节，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就会说到解脱的正行，解脱圣行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了。先谈到八正道，八正道是主要的嘛，主要的最圆满的最完整的就八正道。三学呢是简要的啦，简要，八正道是最圆满的，它基本上可以摄三十七，可以摄了三十七道品，所以相对来说是圆满的。好，八正道先谈八正道，先八正道导师先用三个面向来做观察八正道，就像那个心非常复杂是吗？先用心意识来观察它。导师在这里也是用三个面向来观察八正道。第一个面向就是从修行的目标来说，我们说修行的目标就是要解脱是吗？就是第八支正定的修慧来证实相解脱嘛。所以从修行的目标来说，前七支是正定，第八支的根基助缘，就是我们要如果得到修行的目标正定得解脱呢，就要有前七支助成，前七支助成才有可能。这是第一个面向去观察，就是用修行的目标。然后第二个从修行的先导，目标就是最后对吗？我们往那目标前进到最后，那我们要达到目的嘛。啊，第二个就是从修行的先导，就是以 什么为前导啦、啊、前导。那就是正见。正见为德行的根本。而、啊、如果以目标来讲的话，就是正定，正定要有前七支。以正定来看，要有前七支铸成。而、啊、如果以那个八正道的修行的先导来说的话，修行先导就是正见，正见为导。对，正见是德行的根本。德行是八正道了。八正道就德行，就善嘛。所以正见是德行的根本。所以我们说以慧为体。道圣道是以慧为体。慧是彻始彻终，就是正见是彻始彻终的。所以它是德行的根本。然后第三个是从次第进修说。你看第一个从目标最后。啊，第二个从先导就是最前。啊，如果从这个最后最前就是目标跟先导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去行啊，次第来修行的话，次第进修来说，次第进修来说就是以正见为首，就是每一支都是以正见为首，而以正精进正念为助的进修。每一支都这样，次第进修，就每一支次第的进修都需要这三个。我们一般说正精进是通八支，对吗？也就是而进修、次第进修，就正精进都通八支。在这里又特别提到正念。现在不是就在我们说那个修那止观啊，南传止观都特别依着四念处在修啊，就是正念，正念，他们特别特别重视那正念。所以有时候他们正念就会跟那个觉知把它合为一啦。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就是正念正知可以这样分开啦。但是分开不是绝对的分开。为什么要分呢？是这样咯，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差别万象，我们说一切法功不是破坏一切法相，我们要成立一切一切的差别相。为什么要差别相？我们要知道，因为不同的相就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相就有不同的作用，我们要善用那些作用。正念跟正知是相对的差别，当然它是可以相依相延，内在有它的相关性，但是正念跟正知有它缘起的相对差别，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正念跟觉知虽然是不离的，但是有它的特殊的差别相。正念就是专心一意的，就是所缘铭记不忘，铭记不忘。正知呢，就明明白白的知道。我说有时候正念，我们没有正知的时候，正念可能会模糊掉哦。抓住可能啊，念头盯住，盯住，哎，睡着了，对吧？盯住睡着。那正念就是盯住，就好像老师举那个，就是经典举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就是好像把那个小狗乱跑，把它哈锁在。把那一根绳子锁在那个树根上，那就念，铭记不忘。你跑齁，再怎么跑都绕着这个树在跑，就好像铭记不忘，我再怎么样跑绕着那个跑，那就再念，再念，以所缘境铭记不忘。那正念不单单是晨习境啊，我们在当下，如果在修止观，就当下的那个目标所缘境铭记不忘。那正知呢，明明白白的知道。正念正知可以说跟智慧有关系，只是正念正知的那个智慧还是只是很粗浅的那个知。那正见还是正知哦，这边正见为首还是正知，但是那知呢就有更有简则了，简则。但是还有智慧，智慧有种种嘛，我们智慧不是有假想观嘛，有真实观嘛，那观可以说是智慧。分别等等，那智慧就是知，什么知也是可以智慧的别名，对吗？这些我们都要厘清它了。所以基本上，但是在以正见为首，那正见是八正道的正见了，智慧了，文慧了，就是正见为首。那文慧就是慧了，以慧为体的正见为首的，所以那个正知是更什么更简则相应的那个正知了。正见为首，而正精进正念为辅，正念为辅。 正念就是专心一意的，专心一意的铭记不忘。正精进就是努力铭记不忘，专心的努力的，但是又有正见为导为首的，智慧为前导的，这样去进修每一支啊，每一支就次第进修。然后解说了这三说是没有矛盾的啦，只是各个面向去观察它。这个我们如果理解之后，哦，我们就可以又有一个那个齁、哦、比较广面的去理解齁、哦。各位那个法是千变万化的啦，随时来的境界都千变万化的。我们的心也千变万化。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相当的那个抉择观察力的话，正念正知还有精进努力的，我们那个齁、哦、不太容易齁、哦。那个法义不是那么理解的时候，他这边来齁、哦、哇没辙是吧，不会用。所以这个面种种面向，我们如果去熟悉它，就是熟能就能生巧了。好，就先谈到八正道的三面观察，然后又会谈到八正道跟三会三学的对论，就配比配啦，比配。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嘛，齁、哦。啊，三会呢就闻思修慧，闻思修慧。跟八正道之间的比配啦，就对论。好，谈过了八正道之后呢，接下来就谈到道的必然性跟完整性。道的，什么叫道的必然性？这个道可以说就是八正道啦，圣道。它的必然性就一定要依着八正道来解脱了，甚至我们说世间的德行也不能够离开八正道了。所以我们说八正道到底是世间八正道还是出世间八正道，就是以那个正见决定，因为正见为首嘛，正见为先导嘛，就是那个眼睛啊，眼睛，因为眼睛看到那里就把我们人带到哪里去是吗？所以世间正见带领的，就带领着我们走向哪里？人天善。出世间正见，那眼睛就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啊？就出世间解脱成佛。所以道的必然性一定要有八正道。所以不管是在家出家，皆要依八正道向解脱了。不单单是出世间的解脱行哦，世间的一般的世间行还是不能够违背八正道。不能够违背八正道了，所以这个就是必然性。所以不是这样吗？经文是这个古仙人道都要，必然是这一条路啊。这就是道的必然性。这一道的完整性呢，这一道的完整性可以说就是他们之间，这个是可以完整性，可以说他们之间是相依相延的。而且这样的八支呢，是可以完整摄37道品，可以完整摄它。啊，在这边特别说到完整性，就是支，就是八正道之间的相依相成，互相的相依相成，互相的统一完整嘛，吼。那支跟行的统一，正支就正见跟行，就解跟行了、啊，解跟行的统一，就是。正见为导，去导八正道的行嘛。啊，第二个是正志向跟工作的统一。什么叫志向？就正志。正志就是正愿啊，就是愿，志愿是吗？所以要正志，又叫正思维，又要正志，就是思慧。一有了正志之后，这个工作呢，工作跟行有什么差别？这个工作就是已经开始去实践的啦。有志愿就会去实践的啦。实践，所以基本上我们说那个文慧啊，就是正思维正智啊，文慧是摄什么正以正业正命的。如果说那个八正道跟三会做比对比的时候，正思维是文慧，但是正思维又翻成正智，正智就有那个志愿，所以正思维不单单是智慧边，它还是什么行动边，所以导致那个思维啊，不单单是正思维。他还设什么正义正义正命，这个就是这边的正志向跟工作的统一。这工作就要去实践它了。 啊，前面呢解行就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了，就是这个行呢八正道，有那个正见为导，就跟那个行八正道的行，它是可以合一。啊，第二个自愿已经有那个自愿的时候，就可以去实际的去行动，实际行动就是正义正业正面，实际的去行它了，当然可以涉及它了，行就实践嘛。就实践八正道，具体的去实践它。啊，前面那知跟行呢，就是我这个知呢，可以去铸成我的行，我的行呢，可以让我的知更正确的知，这样可以理解。各位可以理解那个行跟那个工作行见之间的差别吗？应该可以了哈。好，接下来就是自他和乐跟身心清净的统一。自他和乐可以就是正义正义上面，就自他和乐嘛，就是道德行啦、啊。自他和乐行，还有自我们不单单自他和乐，在自他和乐，我们自己的身心当然要清净哦。身心灵可能就会跟止观有关系了。止观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清净，但是不要离开前面啊，不要离开前面的正义、正义、正面啊，就是自他和乐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就是道的抉择了，道的抉择，道的抉择就是先谈到八正道，它是唯一的正道。唯一正道，你看到就是必然性了、啊，唯一的正道。还有八正道跟其他道品的相似，就是三七道品相似。这相似，我刚才说的那完整性，完整性导致在那边完整性。前面那完整性主要是说八正道之间的相的，它可以统一的统一性。啊，在这里道的抉择就会跟三十七道品的关系啦，八正道跟三十七道品的相似的关系，那相似的关系就是八正道可以设三十七道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完整性了、哦。还有八正道跟那个三学三真三学的次第是有它的一致性的。我们说三学是戒定慧的次第，有戒真三学、定真三学、慧真三学有它的次第性。八正道呢，也是有它的次第性，对吗？汽车间有它的次第性，但是呢，其实好像说八正道是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嘞，好像慧在前面啊，三学是定在前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一致是吗？其实是完成一致的了。接下来第四个会特别去抉择什么呢？抉择定跟慧，定跟慧是相依相言，但是有它的相对的差别性。好，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个整个的大纲先跟各位这样说明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等到下一堂课再具体内容去做研读了。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回向。